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维吉尼亚大学金融教授陈昭辉谈设立北京证交所，提法奇怪，缺乏细节。
就是一把手直接说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多，所以说的话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个我感觉是挺奇怪的事情，就是很惊讶的事情。然后的话呢，就是他这个 detail 也不是很多。
解放军19架军机扰台，台空军战机紧急起飞应对。专访赵春山，中共和与谈之间的3大矛盾。
那换上去如果罩不住的话，那就真是很难说了。那我没说打了，那就打了。在习目前他是可以能够管控的。
香港电影走上政治审查老路，影人是否将步伊朗后尘？
表面上是一个所谓的电影审查，但其实算是一个对人民的思想的一个控制，而且它是一个长远的计划。
塔利班称中国承诺保持驻阿大使馆开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9月2号在2021年中国国际贸易服务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提出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话音一出，立即引发学者和网友的热议。比如有人认为在北京建证交所是出于政治考量，也有的人认为这个设想最终难以摆脱雄安新区烂尾的尴尬结局。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维吉尼亚大学金融教授陈昭辉，听听他的看法。
哎，您好陈教授。
哎，你好。
习近平在9月1号提出这个在北京设立证交所以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学者和网友呢都有一些个议论。有学者认为在北京设立这个证交所它是出于政治考量，您认同吗？
这个对我来说啊，当然我最近我挺奇怪的，首先第一啊，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也这方面也看，我对这个事情也很感兴趣，所以说我也看了很多。所以说的话现在呢这些 information 呢都还不是非常 clear， 跟你大概先交换一下，看一下就是是不是对啊。首先的话就是这是直接是习近平的一个 announcement， 然后的话呢好像下面的人都也不知道，就包括证监会的反应好像也是他们要继续学习，反正就是好像这个也不是从按照常理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创立一个交易所证券就是交易所的话，一般来说是由下面的职能部门啊，或者更高的话从副总理总理这一级说，由这个就是一把手直接说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多，所以说的话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个我感觉是挺奇怪的事情，就是很惊讶的事情。然后的话呢就是他这个 detail 也不是很多，他就说是要建立中小企业所以说的当然也看了一些这个传闻了，就是他们要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在美国的退市的企业也可以到北京去上市。这个当然这个不是官方渠道，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呢就是说是看不出来就是他要做这个事情有什么特别，这个北京证交所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他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话老实说已经有起码有可以说是3个交易了上海上交所深交所还有就是香港，而且的话你说中小企业还是科创板已经有，对不对？科创板已经有了，上海的话最近也有一个，也是一个是创新板的，所以说我就不知道他这个交易所他到底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看不出来，就是他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这三个 比较成熟的交易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啊，这个是从经济角度上我真是看不出来，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就是我看，因为我这个最近也就是一两天前看的东西，所以说的话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也有的学者和网友认为在北京设立这个证交所呢，最终是难以摆脱这个雄安新区那样的一个烂尾的窘境，那您认为呢？
这的话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它也是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你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你把一个城市中心放到雄安新区啊，就是到底有什么目的，还就是有什么你总共要有个计划，就是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其他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之前还有了，就是稍微扯，也就是说是滨海新区，天津的滨海新区啊，当时也在建这个问题，结果现在也烂尾了，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最近的一些报道也没有那个就是达到他预想的效果。但是的话，你要说证券市场烂尾呢，这个呢相对来说证券市场呢是会比较容易，它很简单，它直接把证券公司移到北京来就完了。啊，就把你的交易移到北京来就完了，或者说是你减少啊深圳的交易，减少上海的交易啊，他通过一些啊就是指令性、啊、这些指令就直接把这些公司就移到北京来，这个也完全是可能的。但是的话你这么做的话有些很大的问题，因为北京不是说叫就为什么跟雄安新区有关联，当时说的嘛就是说是要把那些因为北京已经很拥挤了，交通已经很不方便了。他当时要成立雄安新区的话，有一个就是可以理由的话呢，就是说就是要把解决这个北京的这个拥挤的问题。但是你这么做的话，是不是会更加增加北京的拥挤？所以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直接就把这些这个交易所开到雄安去啊，就是。这个问题可能会解决这个拥挤的问题，会能解决更好。当然了，就是这个都是我在瞎猜了。他到底想干什么？还有的话，他无非就把它说了一下，他具体的这个实施呢，都还没有出来。所以说的话，确实是对我来说的话，就是还琢磨不透。我认为这个是就是一个很惊奇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还有的话就是现在要评论的话还早，因为
这个从专业的角度看哈，在北京设立这个证交所，也就是说是第四个证交所了，有必要吗？
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就是说是明显的经济上面的或者金融方面的要求，就是现在比如说中国的这三个成熟的市场没有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我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你要说是让美国的公司或者是其他公司退市的到北京来上市，我觉得这个北京也比起香港来说它可能没有明显的优势。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就是外资银行投资的，就是因为你在美国上市，你要的是吸引就是国外的投资从这个角度是吸引国外投资的角度来说，北京不如香港，这个是很明显的，起码现在是这样。你要说是要说融资就是支持那个科创板的话，那实际上中国真正是科创有活力的地方，那一般叫南方深圳和上海。所以说的话可能在深圳和上海搞这些东西的话呢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说我真是看不出来，就是他现在就是中小企业，第一中小企业，第二的话就是他瞄准中小企业，第二的话就是瞄准就是从国外退市的企业到北京来，我还真看不出来北京有什么特殊的优势。这个就是我目前的想法。
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解放军19架军机扰台，台空军战机紧急起飞应对。台湾国防部表示，台湾空军 星期天紧急起飞战机应对中共解放军19架再次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各类军机。
据台媒报道，台湾国防部9月5号发布最新的共军军机动态，指有19架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靠近台湾控制的南中国海最大岛屿之一的东沙岛，包括一架运8反潜机、4架轰6、10架歼16、4架苏凯30。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进行广播驱离，同时部署防空飞弹追踪监控。不过，这些共机没有侵扰台湾东南海空域，也未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台湾国防部自去年9月17号起，在官网即时军事动态专区发布中共军机动态。据国防部统计，今年6月15号，共有28架中共军机扰台，包括一架运8反潜机、4架轰6、一架运8远程干扰机、2架空警500、14架歼16、6架歼11，创下国防部公布统计数字以来的最多架次记录。其次，最严重的共机扰台事件是在4月12号，共有25架各类解放军军机。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台湾，过去一年多来经常抱怨中共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中共解放军通常派遣军机扰台，是为了表达对台湾所做某事不满，或国际社会，尤其是台湾最大军火供应国的美国，对民主台湾支持的不悦。报道表示，不清楚中共军机这次扰台的具体原因。不过，此前美国海军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记得号导弹驱逐舰和海岸防卫队巡逻舰穆洛号8月27号通过台湾海峡，作为美国第七舰队的正常活动。声明还说，这些军舰合法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这是美国总统拜登1月上任以来，美国军舰第8次通过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随后也发布新闻稿表示，两舰通过台海期间，国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或相关动态，状况正常。台湾国防部上周警告说，来自中国的威胁在不断增加，而且中共解放军具备瘫痪台湾防卫的能力。
专访赵春山，中共核与战之间的三大矛盾。2015年马习会的台湾方面重要推手，现任台湾远景基金会与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的赵春山，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2016年蔡英文上任之初也曾想要举行蔡习会，他再次居中牵线，大陆方面原本同意，但后来变卦，以致最后未能成功。赵春山表示，中共在对台核与战之间存在三个矛盾。他推估2032年到2035年间比较可能会是中共处理台湾的时机。采访内容只代表他本人的观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远景基金会和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是台湾国安体系下的民间组织，扮演官方之外二鬼的角色，负责传递两岸及外交讯息、情报搜集和分析的重任。2015年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马习会，两人81秒的世纪握手被认为是两岸最和平的时刻。这次会面就是由当时身兼远景基金会和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两会的董事长赵春山奉命规划。政党轮替后，赵春山仍然深受蔡英文的倚重。赵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蔡英文2016年上任之初是有想要蔡习会的，但因为中国方面突然改变心意而作罢。他说，蔡习两人最佳会面的时机已过，现在彼此缺乏互信，两岸关系已无变好可能，双方也没有想要变好的意图，蔡习会是缘木求鱼了。赵春山说，
这个我自己有参与，我知道那个时候蔡英文提出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时候， 他是有善意的，他是希望不要解释九二共识，所以当时有善意，大陆后面也觉得可以，到后来大陆自己转变，所以到现在为止蔡就是还很不高兴。
那为什么大陆会突然转变呢？
不知道，所以他们内部就是一些问题，所以也不能完全怪蔡英文。
现在就看台湾老百姓觉得两岸对话重不重要。赵春山说，民进党没有提出九二共识的替代方案，蔡英文照样拿下台湾总统选举史上最高票的817万票，代表对台湾民众而言，两岸有没有对话并不重要。但他强调，这是在两岸没有发生冲突的平和时期，如果发生了问题怎么办？没有对话就没有转圜的空间，一旦发生问题就只能诉诸极端武力解决。赵春山表示，今年中共百年的党庆上，习近平和平统一的发言已经为两岸关系定调，虽然网络上小粉红们有很多强硬的武统声浪，但从中共对台方针仍然是用以武制毒、以和促统的两手策略，并且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为主要的基调，这跟台湾陆委会8月30日提交给立法院的两岸关系之现况与未来发展报告吻合。虽然美国前白宫国安顾问伯明在8月初警告，北京对于以武力统一台湾一事非常认真，美国前任与现任印太司令也认为北京攻打台湾的时间可能更为紧迫，但赵春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台湾并非中国必须要优先处理的事项，中国有更多内政的问题需要解决，例如19大规划里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人民贫富差距的问题。共产党讲求平均主义，习近平最近也在强调共同富裕，这类的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将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权力，对习近平而言就是更大的问题。又比如失业率、通货膨胀、外国人投资、减碳环保，还有疫情等等问题，相较之下台湾问题就是这个样子了。赵春山预估习近平明年20大后会连任到2027，这也是中共计划完成军事现代化的年份，习近平如果再一次连任将会执政到2032，因此从现在开始10年为限，他认为中共会好好处理台湾问题的时机可能会落在2032到2035年间。赵春山说，
本来按照他的计划是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前呢要完成统一，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是第二个百年目标，是2049，我想他不会等他那么久了啊，所以比较可能的一个年代啊，应该是2035年可能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2035年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有两个嘛哈，他这个十四五规划啊，还有这个2035愿景目标。那么2035目标的话，是等于提早完成了他的所谓进入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除非有几个例外，可能迫使这个十年大限提早来到。赵春山说，第一，台湾进行法理台独，但他研判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蔡英文不会去做法理台独的事情，而且美国亚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日前也明确地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第二，美中关系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台湾问题忽然变成美中之间非常急迫的问题，台湾为了要配合美国的政策，可能会让中国觉得需要提早动手。第三，中国内部搞不定，必须要借由台湾问题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赵春山说，
那上述这三种可能性在我来看在短期内都不会发生的。中美关系他现在美国大使也派了，各方面他还是某种程度他还是可以管控的啊，所以这些突然的因素不会出现的话，那就按照他的既定议程来执行他的所谓这个和平促统。
赵春山表示，虽然以武制毒、以和促统是中共对台方针的主旋律，但也存在三大矛盾。首先，台湾如果宣布独立，中共就会武力犯台，这是中共很明确的国家政策，换谁当领导人都一样。但中共现在把每一件事情都解释成跟毒有关，所以有以疫谋毒、以美谋毒等各式毒的说法。中国很清楚蔡英文不会走上法理台独之路，却处处指控台湾谋独， 作为其武统台湾合理化的借口，反而不利于和平促统的目标。赵春山说，
这个做法是反其道而行，因为你现在一直我台湾没有独，你一直讲独，结果你这样妨碍到你第二个目标了，就是以和促统。你不但没有为统一呢营造一个和平的气氛，你反而呢让台湾觉得就是说你就是要找为了您的统一要找借口找独，是不是？我没有独，你老说我独独独，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法上面，中共这个做法，这两者之间好像存在了一个有点矛盾，可见他现在也不晓得要怎么办处理这台湾这个问题。
第二个矛盾是，两岸如果要和平，照理讲要有对话，但现在不但没有，还彼此越走越远。赵春山说，中共担心和平给了台独做大的时间与空间，去进行各方面的去中国化和渐进式台独，所以中国很多网民批评国台办像是贵台办，对台让利那么多，结果台湾人民根本不买账，质疑和平促统根本没有用。但如果打仗的话，中共必须要考虑到美国可能介入，以及是否违背民族利益，因为战争必定伤及两岸人民的感情，这跟习近平追求两岸心灵契合的说法相违背。因此，不论战争还是和平，都让中国陷入困境。赵春山说，第三个矛盾在于，习近平虽然集权统治，但反而有助于管控内部过左的声音，有利于管控武统的危机。赵春山说，
你看像网民这个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如果没有权力基础不稳的话，你要顺从这民意来，你要开始动手了。所以现在两边的民意现在对抗到这么严重了，可是他讲一句话大家就闭嘴了，因为他有这个权力，这反而是让两岸危机反而能够管控下来，这是很吊诡的事情。那换上如果罩不住的话，那就真是很难说了，那网民说打的话就打了，在习目前他是可以能够管控。
赵春山表示，现在是美中关系最坏的时候，也是美台关系最好的时候，美中之间的对抗短期内不会结束。他认为台湾最佳的策略是继续亲美但不抗中，尽量不要成为美中斗争的场所，以免引火上身。但他也明白，在台湾抗中才有选票，为了继续执政，要民进党不打抗中牌也很难。尤其蔡英文之后的下一任总统是谁，是否会出一位更独的总统，赵春山说这才是更令他担心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塔利班称中国承诺保持驻阿大使馆开放。塔利班表示，中国已承诺保持其驻喀布尔大使馆的开放并加强关系。阿富汗的新统治者正在努力筹备他们的新政府并赢得国际认可。据英国卫报周五报道，伊斯兰民兵组织发言人沙欣周五表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告诉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的一名高级成员，北京还打算增加人道主义援助。
塔利班声称已完全控制阿富汗，包括反对派部队一直坚守的潘杰希尔山谷。塔利班周六声称，他们的部队已经占领潘杰希尔山谷北部的几个地区，这是阿富汗最后一个反对伊斯兰组织的省份。卫报称，虽然西方大多采取观望态度，并要求在塔利班从叛乱转向政府的过程中提供更包容的政府和尊重人权的证据，但中国则表示愿意同塔利班寻求友好合作关系，尽管他也尚未正式承认新政权。卫报提及分析人士对中国的意图的看法，有分析认为，在喀布尔建立一个稳定而合作的政府，可以为中国在阿富汗的主要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铺平道路，也可能包括那里的大型铜矿和锂矿。而其他人则认为，利润丰厚的矿产项目的潜力被夸大了。卫报称，北京还对少数来自中国西南部的暴力伊斯兰极端分子构成的威胁表示关切。这些极端分子以阿富汗为基地，在国际上对新政府形态的猜测越来越多之际，塔利班消息人士周五重申，该运动的联合创始人 毛拉巴拉达尔将领导新内阁，预计将于周六揭幕。三名消息人士称，负责塔利班政治办公室的巴拉达尔将与已故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的儿子毛拉穆罕默德亚古布和谢尔穆罕默德阿巴斯斯坦尼克扎伊一起担任政府高级职位。所有最高领导人都已抵达喀布尔，在那里宣布新政府的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一位官员告诉路透社。另一位说，塔利班最高领袖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将专注于宗教事务。分析人士说，这位隐居的伊斯兰学者预计将保持巨大的影响力。消息人士称，政府将包括25个部委，一个由12名穆斯林学者组成的协商委员会，或称舒拉，以及计划在6到8个月内召集长老和其他代表的芝尔格大会。塔利班高级官员文化委员会成员比拉尔卡里米对美国之音说，宣布成立新政府的日期还没有确定，但是将很快宣布。他是针对这个伊斯兰主义运动将在星期五宣布成立政府的消息做出的回应。塔利班在接近宣布他们拟宜成立的阿富汗政府之际，也表示新政府将寻求基于相互尊重与美国和全世界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塔利班承诺，他们这次组建的治理体制会与当年在喀布尔建立的不包容的强硬派政权不同，将代表所有阿富汗民族群体并尊重人权，特别是妇女权利。国际社会正在密切注视塔利班是否会履行承诺。
香港支联会斥警方滥权，拒绝提交会员及活动资料。在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令香港有限的自由和民主殆尽，一国两制崩溃，社会深陷白色恐怖之际，香港政府挥舞国安法大棒整肃和打压政治异己和异议的行为越来越无边际。自由运作几十年，包括香港回归后也仍然在自由运作的香港支联会星期天召开记者会，拒绝香港警务处、国安处提交支联会成员资料的要求，并宣布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商讨解散议案。
自1989年以来，一直支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香港支联会9月5日召开记者会，副主席邹兴彤强调，支联会强烈否认是警方怀疑的所谓外国代理人。他批评警方随便指控民间团体为外国代理人，然后引用实施细则要求调查，索取的资料有无限追溯期。身为大律师的邹兴彤还批评，警方在信件中没有提及任何指控理据，没有列明所涉罪名，连支联会代理哪个国家、哪个组织都讲不出。他指责警方毫无理据，做法滥权，不合理。邹兴彤强调，支联会拒绝提供资料给国安处，这是身为常委对成员、支持者最起码的保护。邹兴彤批评警方令公民社会处于恐惧，但支联会不会助长当局散播恐惧。邹兴彤此前因参与今年纪念六四的活动，被警方以涉嫌宣传未经批准的集结为由逮捕并扣押多日，目前他被保释候审。香港警务处的国安处8月26日引用港版国安法，致函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以怀疑该组织是外国代理人为由，要求支联会七位常委提供该组织成立以来所有成员及职员的资料，提供过去七年内该组织涉及美国民主基金会、华人民主书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私人助理马克·西蒙等中外组织和个人的联络活动资料。警方要求提供的资料包括支联会成员和职员的个人资料、任职时间、会议记录以及收入和支出的明细等。因支持2019年反送中大规模示威活动而已经被拘押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仁也被要求提供上述资料。 警方要求收到信函的人员必须在9月7日或之前将资料送达国安处，违者最高可被处罚金10万元港币，约合1万3000美元，以及监禁6个月。国安法第43条涉及外国代理人，这是港警首次引用国安法中有关外国代理人的条款，要求香港支持民主的非政府组织提交资料。北京当局去年6月底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之后，刚服一年以来，在打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方面出手越来越重，100多位泛民政治或社会活动人士被投入监狱或遭到起诉，陪伴港人26年的唯一支持民主的《苹果日报》被迫停刊。香港最大的民主派团体教协和每年7月1日在香港举办大规模七一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也因为受到港府刁难以及压力或警方的调查和打压而被迫宣布解散。最近连续两年，港府以疫情为由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六四悼念烛光集会，而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邹兴彤、何俊仁都被抓捕，多名支联会常委被迫辞职。在香港社会消杀的政治气氛下，支联会8月23日召开常委会，七名常委以4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决议解散支联会，最终是否会解散还需要支联会特别会员大会投票决定。邹兴彤在周日的记者会上还表示，支联会面对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多名常委及前常委都遭到当局拘捕，常委会无法就是否解散达成共识，最后以仅过半数票通过将解散议案交给会员大会表决。他称，存亡不应是闭门讨论，公众应一起参与，因此支联会将于9月25日下午在六四纪念馆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商讨解散议案。邹兴彤表示，支联会约有100多个成员，最少20名成员出席会员大会才能达到法定人数，无法亲自出席者可投授权票，75%的成员同意后方可解散。他称，不会降低解散门槛，一旦支联会解散，会将资产捐给理念相同的团体。支联会1989年5月21日在港人普遍支持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的热潮中成立。89民运及六四屠城后，支联会每年6月4日都在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全球规模最大的纪念烛光晚会，悼念89六四屠城事件的亡魂，要求平反六四。支联会的五大纲领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支联会多年来坚定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推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一直是北京当局的眼中钉。
香港电影走上政治审查老路，影人是否将步以朗后尘？香港政府日前建议修订电影检查条例，规定检查员必须考虑影片上映是否不利国家安全，并赋权政务司司长把关，未获核准擅自上映的影片最高可被罚款100万元及监禁三年。有电影导演表示，修例影响创作自由，相信日后连擦边球的电影也没有生存的空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因应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香港政府继今年6月修订电影检查员指引后，再建议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明文规定检查员需考虑影片上映是否会不利国家安全，做出决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国安因素， 如有相关情况，或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同意，可延长审查时限不多于28天，并向申请人索取资料及征询有关部门及律政司意见。检察员也可要求申请人提供影片的上映资料，并赋权政务司司长指示电影检查监督，若认为影片上映不利于国家安全，可撤销已向电影发出的核准证明书或豁免证明书。政府同时加重罚则，上映不获批的电影从目前最高罚款20万港元及监禁1年提高至100万元及监禁3年。香港早在二战之后就曾对电影进行政治审查，1953年港英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条例，过滤具有浓厚政治宣传色彩的作品。数字显示，1953至1956年期间，立场亲北京的南方影业先后把接近100部剧情片、纪录片和新闻片送检，结果只有不到20部获准上映。上世纪60年代，港英政府对左派电影态度放软，文革十年，不少左派政治片及革命样板戏都曾在香港大银幕放映。70年代，港英政府态度逆转，把封杀的矛头指向反共电影。1981年，台湾两部与大陆文革有关的电影《皇天厚土》与《假如我是真的》成为当年的禁片。1988年政府制定电影检查条例，确立电影审查的法定权利，直到1995年主权归还前夕，立法会才通过废除政治审查权。现在特区政府再次修例，规定电影审批要考虑国安因素。香港导演周冠威形容这次修改条例是大倒退。
因为电检处以往的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个服务。
周冠威表示，电检处以往是为电影工作者提供服务，为电影划分级别，这许多年来没有需要忧虑拍出来的电影是否能通过电检。过去几年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电影工作者会自我审查，但也仅此而已。但是新修订改变了电影工作者的思考方向，电检处不再是为电影工作者服务，反而好像电影工作者要去猜测他们的规矩，这很明显是自由的丧失。曾执导反送中示威纪录片《时代革命》以及爱情商业片《换爱》的周冠威表示，将来修订法律后，电影制作人只可以选择完全不触及政治，或甘愿付上代价。
如果我有一啲电影确实系冇政治嘅，例如《幻爱》一样，咁我就照。
周冠威说，如果他有一些电影题材像《幻爱》那样不含政治元素，那他就照样拍摄。如果是牵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像他的纪录片《时代革命》，那他只好承担风险与后果，甚至他不会提交给电检处，甚至不会在香港放映，这绝对是失去了创作和放映自由。他估计，将来香港当局连所谓擦边球的电影也容不下。
曾经有些人去讲过擦边球啦，即系有啲比较隐晦啲嘅去。
周冠威说，曾经有人提出可以擦边球，用比较隐晦的手法去表达对政府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与不满。对他来说，擦边球是一种不公义，他不会选择擦边球的电影。如果他要拍摄社会问题的电影，他会在脑海里照样去创作。如果将来有一天环境容许他拍摄，他才拍摄，这是他个人面对的方式。周冠威担心投资者会因为风险增加而却步。
咁投资者就喺而家咁嘅情况底下，个考虑就会多咗，个风险大咗好多。因为你就算
周冠威说，在目前的环境下，投资者的考虑会有所增加。就算电影拍了出来，先别管票房是否理想，就连上映的机会也可能被剥夺，甚至说即使可以上映，发行光碟的时候才说要禁止，风险是来自人质。 政务司司长可以决定某部电影是否禁止放映，这十分恐怖。修订条例草案又提到有团体设法避开法规，譬如利用社交媒体或即时通讯应用程式隐藏违法影片的资料，若当局认为证据资料有可能被毁，督察可以在没有法庭手令授权下进入及搜查任何地方，加强执法，并加以规管录像带、雷射影碟，进一步扩大至其他载有电影数码版本的实物储存媒体，譬如外置记忆体。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煌德估计，纪录片和剧情短片所遭受的打击会十分严重。
明显游走于红线，或者是已经穿越、已经跨过红线的这些作品，我觉得未来就是不见容于香港影坛了。那所以说，像这些独立制片的工作者，我觉得影响会非常非常大。那等于说是几乎丧失掉创作的空间。我们看到这几年有非常多香港的纪录片的工作者，他们是很勇敢的去拍摄，像这些记录社会的问题、社会运动、反动中的题材都非常多。那另外，因为剧情片本来成本牵涉的大，所以你说要拍一些很政治性题材也比较少，但是剧情短片有很多。像去年在金马奖获得最佳剧情短片的叶根，它本身就是一个在反送中的现场取景的一个剧情短片。但是未来我觉得像这样的片也可能会几乎看不见哦，因为你等于拍的是违法嘛，送到假设你就是办了一些私人放映然后被抓，那你可能就被判刑。
警匪片是香港电影的一个主要类型，翁煌德相信将来这类电影仍然可以继续拍，但在意识形态上可能与中国大陆电影看齐。
我目前警匪片中也有一些对警察的一些，可能他们有一些负面的描绘，就是说警察也有可能是坏人什么之类，但是演到最后结局还是要往一个主旋律走嘛，就是说警察改邪归正或者是等等。那这些片后来也都可以在中国大陆上映。如果说能够创作者能够抓住一个重点，就是说最后结局还是往主旋律靠拢，政治正确的题材，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一切都是回归到创作自己本身有没有要去踩这条线，等于说是去挑战这个暧昧性。但是未来如果说已经变成说你拍这种题材都有可能要去坐牢，甚至被就是判刑啊这样的情形，那创作者是不是以后的胆识会越来越小一点，越来越不敢碰这条线？
他说，若电影政治审查在香港严格推行，影响会非常深远。
表面上是一个所谓的电影审查，但其实算是一个对人民的思想的一个控制，而且它是一个长远的计划。目标当然还是希望未来下一个世代、下甚至下下下的香港的世代，都慢慢的把主旋律，就是所谓中国古特主旋律，当作唯一的价值。这些反送中啊，这些不同意见的题材，未来就不见容于香港社会。这样子是等于是一个洗脑。但是站在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来说，这样做当然是也有效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北韩一直到现在也都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香港电影业当下的处境使人联想到电影业繁盛的伊朗，文化和政治因素一直让当地电影工作者饱受压力，个别导演由于触动当局神经而多次被捕，甚至连拍片、写剧本、外媒采访也被禁止。他们在压力下仍然私下拍摄无法在国内上映的禁片，偷运到西方参展。对电影设下红线的香港，又会否成为下一个伊朗呢？
未来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香港的下一代年轻人能不能还是用一些其他的管道翻墙，或者什么方式透过网络去继续的接收到不同的意见。据我所知，现在有蛮多的香港的年轻一代的电影工作者，尤其是在台湾影视学校念书的大学生，蛮多香港人，他们其实都还在台湾创作一些批判香港政局或者是批判中国的题材。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这样的香港导演慢慢的浮现出来，但是有没有可能以后在海外这些所谓流亡的香港人能不能在海外继续的筹办影展，继续的用其他方式，然后让这些创作自由能够在海外生根？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东方经济论坛反映俄外交方向，多种方式平衡中国影响。俄罗斯主办的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会议9月4号闭幕。东方经济论坛为俄罗斯发展与亚太其他国家关系，避免过于导向中国提供了重要平台。在今年的会议上，涉及俄罗斯与中国、印度、缅甸、日本等国的合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在9月4日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说，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的武器采购订单目前能够占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的一半。这位俄罗斯武器出口的主管官员说，这一地区的主要俄罗斯军火买主包括中国、印度、缅甸、印尼、孟加拉和马来西亚。他说，与亚太地区国家军火买家合作的一个特点是更多在合资企业范围内推动科技合作，以及根据许可证生产武器装备。舒加耶夫说，中国目前还没有表态想采购新一批的苏-35型战机，如果中国有这方面的意愿，俄罗斯就准备供货。军事技术合作局新闻秘书列舍特尼科娃说，俄罗斯与印度正在谈判，将会根据俄罗斯的许可证在印度生产俄制 AK-203 式自动步枪。他说，双方很快就会针对这笔交易签署合同。俄罗斯合作署负责人在9月4日的论坛会议上表示，这家机构目前在世界上的80个国家活动，未来将会扩大活动范围。他说，这家机构的很多代表处都开设在首都，但对一些世界大国来说，其首都之外的其他城市却没有代表处，因此决定未来在海外开设20处非政府机构俄罗斯之家，通过办展览、电影放映、推广俄语、办教育、商务交流等多种方式来扩大俄罗斯影响。这名负责人说，他们收到许多开设俄罗斯之家的提议，这些提议来自中东、海湾、非洲等地区。俄罗斯合作署也将会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开设分支机构，第一家代表处已经在上海开始办公。中国多年前就已经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开设了孔子学院。俄罗斯合作署类似于中国的侨务办和统战机构。一名曾经在美国工作过的退休资深前科格勃间谍最近在 YouTube 频道上表示，像以色列、中国这样的国家都在海外拥有大量的侨民，这让这些国家扩大影响和收集情报拥有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他说，前苏联闭关锁国让科格勃过去根本无法与以色列、中国这些国家相比，但是苏联解体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定居或是在国外生活工作，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现在也拥有了这个方面的优势。俄罗斯安全和其他相关机构因此都组建了专门的部门，加强与海外的俄罗斯侨民的互动。中国目前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疫情并没有妨碍双方的贸易增长。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切空科夫在论坛上说，与2019年相比，2020年远东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长了 3.3%， 达到了108亿美元。他预计到2024年时，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将能够达到每年200亿美元。俄罗斯哈巴罗斯克边疆区负责人表示，中国有意投资当地的水电站建设项目，俄中还计划合作开发大乌苏里斯基岛，也就是黑瞎子岛。这处岛屿位于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中。多年前俄中两国边界勘界之后，这处岛屿被双方一分为二。但为了减少远东地区对中国依赖的加深，俄罗斯正积极与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合作，来平衡中国对远东地区 不断扩大的影响。印度石油、天然气与住房建设和城镇事务部部长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印俄两国官员会晤时都强调要扩大双方的能源合作。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舒里吉诺夫说，几乎所有的俄罗斯能源巨头现在都感兴趣与印度合作，希望向印度出口俄罗斯的油气资源，或是从事合作开采活动。作为普京亲信的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的总裁谢钦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与印度代表团会晤。俄罗斯希望印度能够投资入股参与开发西伯利亚东部的一处大型油田，这处油田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滨江区的北部，位于北极圈内，计划2024年时投产，预计未来每年将会开采1亿吨的石油。俄罗斯与缅甸军人政府互动交流日益密切。缅甸军人政变之后，除了俄罗斯的高级代表团访问缅甸力挺军人政府外，缅甸军人领袖敏昂莱在6月下旬也曾经访问俄罗斯。缅甸军人政府这次派出财政和计划部部长率团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双方计划进一步扩大在经贸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合作。缅甸希望俄罗斯能源界能够投资开采缅甸当地的油气资源，缅甸还希望吸引俄罗斯资本进入缅甸的电信、石化、农业等领域，希望俄罗斯能够参与铁路、仓储、港口、码头、炼油厂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缅甸和菲律宾还希望俄罗斯能够提供更多的疫苗。一名菲律宾代表在会议上表示，菲律宾同样希望在能源和旅游领域与俄罗斯合作，希望俄罗斯能够参与菲律宾能源基础设施的改造，同时加强与俄罗斯的文化和人文交流活动。为更多发展与亚太地区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次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除了设专场讨论俄中关系外，还有其他的专场讨论俄日、俄印、俄韩、俄蒙以及俄罗斯与东盟的关系。东南亚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转向东方体现在许多的方面，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更多面向东南亚地区。罗克申说，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就是把许多谈话和承诺落实到实际行动，在经贸领域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尤其重要，需要用具体的行动来确认过去的那些声明和所签署的文件都不是空谈。使用北极航道是这次论坛会议上讨论的另外一个主要议题。俄罗斯近些年来大量在北极地区驻军和大规模兴建军事基地，以便加强对北极航道的控制。但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会议上表示，许多国家都对北极航道感兴趣，俄罗斯欢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使用北极航道，俄罗斯对此不会设定限制。普京还表示，俄罗斯18%的领土都位于北极圈内，所以开发北极和北极航道对俄罗斯至关重要，而北极航道更非常有前景。普京说，从2022年起，从圣彼得堡到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利用北极航道将会开始定期的海上货运航班。从2024年起，使用北极航道的货物运输量将会大幅提升。在疫情之前，中国、日本、韩国、蒙古等国的领导人是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的常客。日本前首相安倍为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更表态会每年参加会议。但一些国家这次仅派遣了部长和大使级的官员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团的规模也不大。普京和其他的俄罗斯官员这次还表态将提供长期的免税和其他系列优惠条件，吸引包括日本在内的 其他的外资来开发有争议的南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作的北方四岛。安倍执政时代，日俄之间围绕有争议的领土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最近几年，随着俄美关系的恶化，俄罗斯与日本谈判时更表现出对美国有可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的担忧。普京在9月3日的会议上同样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商界敦促拜登政府推出清晰对华贸易政策。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报道，在拜登总统入主白宫7个多月后，美国商界对拜登政府的中国贸易政策越来越沮丧，因为前总统特朗普实行的对抗政策仍在延续，而拜登总统在对中国的经济接触和贸易政策上没有多少清晰度。
报道表示，全球两个经济体的关系裂痕依旧严重，美国数以千亿计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惩罚性关税仍在征收，这令许多像高通、英特尔和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在如何应对中国市场上举棋不定，看不到多少双方的脱钩会很快结束的希望。让一些商界人士沮丧的是，拜登总统扩大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惩罚措施，今年7月增加了对中国官员的制裁，以惩罚他们在损害香港民主和自由上的行为。此前的6月，拜登总统还发布行政命令，对更多的中国公司制裁，禁止美国投资这些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或出售用于迫害宗教自由和异议人士的监控技术的公司。报道表示，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还没有阐明如何处理与北京的经济关系，只是说会在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广泛的审查后进行说明，但这一审查过程持续了多个月，没有结束的时间表。因此，美国商界在进行密集的游说活动，要求取消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这样会让商家更容易依赖中国的工厂，而不是在美国或其他地方投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年夏天表示，对中国的关税伤害了美国的消费者，但他同时警告中国对出口商的补贴对美构成挑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进口关税为美国提供了杠杆。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上周三在被问到有关关税审查时回应说，没有核实完成的时间表。美国一些商业组织表示，关税令美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让美国进口商的成本增加。今年8月，一些美国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致函耶伦和戴奇，敦促拜登政府重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取消对中国进口商业的关税。发起致函行动的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表示，商业的主要困境是不确定性。他表示，发起致函是为了确保让拜登政府审查对中国贸易政策时考虑到的商界的观点。在信上签名的其他组织还有美国商会、商业圆桌会议、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美国农业局联合会和美国零售联合会等。全国制造商协会上周二致函拜登政府，敦促尽可能快地完成和公布其中国战略。纽时的报道表示，更令美国商界躁动不安的是，特朗普政府时代批准的大多数关税豁免都已到期，但拜登政府还没有设立一个新的机制，允许这些公司获取新的豁免。美国跨党派的议员们也致函拜登政府，敦促重启批准豁免程序。不过，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游说团体在试图减弱行政当局征收关税的权利。他说，为中国和中国进口商工作的那些人想取消拜登和随后的总统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最后一个工具。同时，并非所有的商界组织都赞成取消对华关税。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